中国经贸代表刘鹤到访华盛顿，能否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美国观察带您掌握。
川普总统宣布竞选连任，任命数字营销战略顾问担任竞选连任委员会的经理。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中小学教师连续第四天罢教，全州学校停课，全州55个郡的成千上万名学生受到影响。
2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中国的经济代表刘鹤星期二抵达华盛顿，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不会与他会面，而刘鹤是否能够缓解美中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刘鹤将率领中国的经济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地区，来跟川普总统的这个官员来做会谈，对美中的贸易之间的问题试图做一个解决，来避免这个贸易战的爆发。那么将在2月27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二的这个晚上抵达华盛顿，并且呢将在3月3号完整的这个终结他的行程，并且将会举办一个记者会。那么今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只是证实了说，刘鹤他只会跟川普内阁的一些官员会面来商讨经贸的事宜，但是呢，并不会与川普总统本人见面。那么我接着就问桑德斯说呢，那川普总统是否对这次的会谈有什么样的期望，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么桑德斯回答我说呢，他说在正式的会谈的这个交谈的内容正式开始之前呢，他不愿意多透露细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刘鹤为什么能够代表这次中国的经济代表团来到美国讨论这么严重的一个美中的贸易战可能爆发的事情呢？刘鹤他的背景是现年他是66岁，那么他的学历呢，曾经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美国 Seton Hall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然后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就读过。那么呢，他现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那么曾经也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主管经济以及金融业，那么他也曾经领导撰写2017年10月份的所谓习思想经济蓝图，在2018年1月，他又代表习近平国家主席出席瑞士的达沃斯论坛。那么现在也传出呢，他也很可能接下来会是接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刚才也讲，刘鹤他在达沃斯论坛上也参加了这个论坛。那么今年他在论坛上他就说了，他说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而有一些措施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开放银行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以及大幅放宽外资持股的限制。所以有人在说，就是刘鹤他走的是一个比较改革型的一个路线，但是呢，美方的贸易代表好像不这么看。美方的这个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他在今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一个报告书当中就说呢，当时美国允许中国进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是犯了一个错。他认为说呢，美国多次试图与中国合作，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于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感兴趣，所以看起来呢，双方可能会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在这一次刘鹤来到华盛顿的时候要来商讨。那虽然这些桑德斯是告诉我说呢，他不愿意多加透露川普总统到底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经济谈判的议程，但是呢，从过去川普总统的几次说话还有这个川普政府的作为看来呢，大概会有几个重要的议题。当然第一个呢，川普总统已经将所谓的经济安全上纲到国家安全的地位了，所以他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理由来告诉中方说呢，希望能够达成贸易上的平衡，包括说在我们看到2017年的是贸易的逆差呢，原本2016年是347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3752亿美元。那么昨天呢，川普总统还特别又再讲了一次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很大，他认为需要解决掉。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做了一些的措施，包括像对中国的太阳能板、对中国的这个钢铁还有这个铝业呢，都要课征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当然川普总统也多次 次的提到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预计呢，这也是在这一次刘鹤来到华盛顿需要来探讨的议题。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虽然不会见到刘鹤，但是今天下午呢，他与30位共和党的众议员在白宫当中见面，商讨贸易的事宜。那么相信呢，在这方面也会与这一次刘鹤的美中贸易谈判之行有所关联。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中国官方媒体周日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由此表示，他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具有试探性。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Some unexplained questions.
在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做出这个改变，存在一些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除非是把它当作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人们对这种如此脱离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高层试图建立领导人有序接班制度做法有何反应。
Which you did not have until the Deng period and subsequently.
此外，芮孝俭还说，目前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我的判断是，我们不应当过早下结论。担任三届中国国家主席不会让你成为一个独裁者，因为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不能给你成为独裁者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得知道他是否会出任第三任党的总书记。目前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可能的。但他们必须改变有关年龄限制的传统，才能让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他们还没有这样做。
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任期限制。美国国会议员对此表示了担忧。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皮坦吉尔对美国之音说，独裁政府的权力得到稳固，令人感到不安，这使得国家的自由度和开放度下降，并且增强对市场、自由贸易和商业活动的限制。以下是皮坦吉尔的说法。
We have great concerns. I think that given the proclivity...
我们非常担心中国政府全面接管某些产业，最近他们的作为显示了这个倾向。我们对中国政府在国家事务上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担忧，这正是我和康宁参议员承诺通过立法加强和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原因。因为特别是中国在寻求收购我们的军事技术公司方面非常积极，我们担心关键技术的外流，同时我们要确保美国的利益得到保证，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担忧。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也边缘化的企业在中国按自己的意愿决策的能力。
另外，美国联邦众议员霍格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里表示，中共终止任期限制的提议将使中国人民面临更多的压迫。他在声明中说，中国终止任期限制的决定为习近平主席以永久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无限期领导国家铺平了道路。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中国人民面临更多的压迫和更少的民主自由。他说，正如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捍卫自由项目所记录的，一个对发挥国际领导力感兴趣的崛起的中国刚刚从负责任的领导者角色倒退了一步。针对中共提议取消宪法中关于领导人任期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强大的制度比个人领导更重要，推动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元素，这也是一个稳定安全社会的基础。美国继续坚持推动个人自由、人类尊严和全球繁荣。
上周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改变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的限制。修宪提议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什么？这会给中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就邀请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兆辉为我们分析。陈教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新年好。
好的，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财办的主任刘鹤呢，是今天也就是周二开始展开对美国的访问，这是在这个中共宣布可能修宪之后。那么除了讨论美中的经贸议题之外呢，刘鹤这次的访问是否也会谈及中国修宪的问题呢？
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就是中美的这个经济的摩擦啊，现在还只是摩擦，还没有到还没到战争的时候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他上台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中美经济呢不是一个很公平的对等的关系，所以说呢他想改变啊。所以说的话，而且的话现在已经白宫已经很明确的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认为呢这个就是至于是不是中国要不要修宪还是不修宪呢，那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川普对这个问题呢不感兴趣。所以说的话，刘鹤来呢，我想主要还是会集中在贸易方面，经济和贸易方面，而不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是，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也公开表示将积极避免美中的贸易战。在美中经贸议题方面，您认为刘鹤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都想避免贸易战，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是贸易是双赢的问题。我不管这个你的就是说是习主席是连任还是不连任，对谁贸易战都是坏事儿。OK， 但是呢从最近这个发展的情况下看呢，确实是中国政府呢对美国公司呢感觉我的个人感觉的话是越来越不公平，而且的话这个西方呢也对这些不公平的这些经济和贸易上面的这种活动呢越来越感到反感。所以说的话最大的问题，刘鹤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怎么呢，怎么消除这种戒心，这种敌意，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必须要确实让美国这方面呢让觉得呢是他这个新上台的这位就是主管经济的人呢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就像当年朱镕基来到美国 OK， 他直接就跟大家说我是来让大家消气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呢他有种同样的使命，他如果说是能够赢得美国的信任，那么我认为就是他的一个就是他很大的胜利。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修宪的问题。现在呢是有这个专家认为提出修宪说明中国的情况可能是在恶化，比如说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等等。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提议的背后的经济因素可能有哪些呢？
是这么回事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也对也不对，得看你怎么看了。因为这个修宪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已经计划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事情了比如说是在十九大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修宪的事情呢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了所以说呢不是说因为就是这个月修宪，所以说就说明是可能是上个月或者前几个月的经济情况不好造成的。我不认为是短期的经济情况导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但是呢从长远来说呢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比方说习主席上台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为什么要发动一带一路呢？确实是经济的增长点呢就是有点就是不太多了，就是就是可以利用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所以说他提出这个策略啊，这个宏观的那个政策就是搞一带一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经济放缓的问题。但是呢他一旦搞起这个一带一路来说，这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情，是个很长时间的工程。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为他的这个修宪取消这个 term limit 的事情呢就是打下了这个基础。所以说呢从长远来说的话，是我同意这个经济的放缓呢是导致的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不能说导致，但是可能是也是一个因素吧。
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一举动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是在经济上可能是有积极影响的。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政治上危险不危险我不知道， 我也不就怎么说呢，我是从那个经济上来分析吧，因为政治上的话是按照你的个人意识形态，从各种方面来看了，这一点呢我倾向于同意白宫，至于说是中国人选什么样的政体国体，那是可能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从经济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从某种程度上呢是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保证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一带一路啊，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头负责到底，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的政策的连续性。因为中国大家也知道，每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人上来，每一个领导上来都有不同的priority。所以说的话呢会造成的就是说是这个计划是不是能实现就会造成一个问题。那你的贸易伙伴看到你如果说是只有五年还只能干五年，那他可能就不会给你签那种特别长期的那种项目。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可能是个好处。但是呢我现在同时有个担心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过去这五年的情况来看呢，中国这个经济呢是有点还是继续的这个国进民退的那个进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呢，那可能对经济呢不一定好处，不一定是个很好的事情，特别是对中美贸易的那个发展可能不是很好的事情。就比方说那个川普总统就说了，就说是你那个国家就是计划经济还是国家政府的支持呢，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和贸易利益呢是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怎么就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吧。
嗯，好的，那么今天谢谢陈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分析与解读。
好，谢谢你。
川普总统星期二宣布竞选2020年的总统之位，争取连任。有关详情我们现在继续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自己的网站，个人网站上已经出现了一篇声明稿，也就是说呢，他正式任命了他2020年大选的竞选主任。声明稿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川普总统宣布任命布拉德帕斯凯尔为他2020年竞选连任委员会的竞选经理。帕斯凯尔先生长久以来担任川普总统的数字行销策略师，他先在川普企业当中工作，之后进入2016年成功的总统竞选阵营，他之后持续领导竞选活动以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数字策略。而除了专注在2020年大选铺路之外，川普阵营也将参与2018年的其中选举，为参选人提供一般性的支持背书，并且在地区以及州层级动员川普支持者提供草根政治的支持。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声明当中，除了已经任命他新的竞选主任，并且已经等于是宣布了2020年要来竞选连任之外，他也提到了这个即将来到的2018年的其中选举他也会有所的行动。但是呢针对这个事情，在今天早上这个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呢，美国网络指挥部的部长麦克罗杰斯上将却在国会当中说，他说呢，俄罗斯不但之前干预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现在也正在试图干预2018年的其中选举，但是他们都没有收到直接来自川普总统的指示叫他们来阻断俄罗斯的攻击。那么这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被提出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对此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你看，就在本周，他们通过国务院宣布投入$4000万给全球接触中心，开始向私营和公共合作伙伴提供即时支持，以揭露和反击俄罗斯和中国的宣传攻势和虚假信息。我们着眼于各种不同的方式，正如我上周告诉你的那样，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恩·尼尔森会见了许多州、地方和联邦官员，他们正在努力研究如何最好地预防未来发生类似事件。我们正在研究多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将在未来几周继续这样做。
是的，那除了这个罗杰斯上将呢提到了说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川普总统并没有明确下令要来阻断之外呢，就在这个本月稍早几个星期之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呢，针对俄罗斯正在对美国其中选举的干预，总统并没有发出明确的指令。那所以说看起来美国的情报界以及一些联邦官员还是很担心总统呢应该要有一个更明确的指示来阻止俄罗斯对于2018年其中选举的干预。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了只有在适当条件下与朝鲜举行会谈的意愿，同时警告说如果平壤不放弃其核岛项目可能会有巨大的损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川普总统一方面责备他的前任在朝鲜问题上乏善可陈，同时又发出美国有可能愿意和朝鲜举行会谈的信号。
他们想谈，我们也想，但只有在适当条件下谈，否则我们就不谈。你们知道他们谈了25年，其他总统应当在我上任很久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一直空谈了25年，什么也没有。
平昌冬奥会已经结束，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朝鲜的核威胁方面。川普政府上星期五宣布了新的针对个人和公司的制裁措施，旨在遏制朝鲜政权开发远程导弹项目。刚刚参加完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重申了行政当局的对朝鲜政策重点。
让我们彻底明确地说，无核化必须是与朝鲜任何对话的结果，除非达到这个目标，否则美国和世界必须继续明确表示朝鲜的核岛项目是死胡同。
去年下半年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川普在九月联大会议的演说中贬称朝鲜领导人是火箭人，金正恩则反唇相讥，称川普总统去年11月的亚洲之行是一次战争贩子的访问。分析人士表示，朝鲜距离成功发射一次核打击还有多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有一点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有所不同，那就是朝鲜没有继续进行试验，因此这是需要密切观察的事情。他们恢复试验了吗？如果他们恢复了试验，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幸又回到了过去的常态。
尽管朝鲜提出警告，韩国和美国定于今春晚些时候举行联合军演。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纽约举办纪念活动，悼念在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事件中的遇难者。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中小学教师连续第四天罢教，全州学校停课，55个郡的成千上万名学生受到影响。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屡屡发生，控枪究竟难在哪儿？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都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中国的经济代表在今天抵达华盛顿，是否能缓解美中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引发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了只有在适当条件下与朝鲜举行会谈的意愿，同时警告如果平壤不放弃其核岛项目，可能会有巨大的生命损失。川普总统任命他的前数字顾问布拉德·帕斯凯尔为竞选经理，领导川普2020年竞选连任的努力。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恩·尼尔森将率团出席冬季残奥会的开幕式。白宫发言人办公室说，他将率领一个总统代表团参加3月9日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残奥会的开幕式以及有关活动。
1993年，恐怖分子引爆了放置在纽约世贸中心地下超过500千克的爆炸物，造成6人死亡，1000余人受伤。在这起爆炸案的25周年纪念活动上，遇难者的家庭的悼念他们已故的亲人。
这是一场亲密无间的聚会，为的是纪念1993年恐怖分子首次袭击世贸中心时丧生的六名遇难者。在八年后的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再一次将那里作为目标。93年袭击事件有四名遇难者是港务局雇员，其中一人怀有身孕。
我们那天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毫无准备，美国对于那天发生的事也毫无准备。对于此，我要说我很抱歉，我们很抱歉。
93年的爆炸是一个导火线，那是美国变得易受攻击的开始。
25年前，恐怖分子引爆了停在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的一辆租来的箱型车中放置的爆炸物。他们本希望两座大厦都炸倒，但没有成功。对于遇难者家庭来说，那次事件让他们感到了生命的无常。
We cross paths with people.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每天和各种人不期而遇，但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那些在1993年2月26日相遇的人们，彼此完全陌生，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而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被留下的那些。
今天的纪念活动也是对生命的一次庆祝，将这六个人的故事以及那天冒着生命危险赴现场急救人员的传奇传递下去。丽莎·克纳普的丈夫在1993年的爆炸中失去了他的父亲，他说最重要的是他要向孩子们讲述他们祖父的故事。
他有多么的受人敬爱，以及所有的有趣的故事，试着让他在他们心中有一个鲜活的样子，这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美国之音泰勒·佩利特纽约报道。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给追梦者问题带来缓冲，但是在保护年轻无证移民免受遣返的问题上，美国国会面临的压力仍然与日俱增。
川普总统去年宣布在3月5日终止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他在对州长们讲话时批评联邦上诉法院的审议过程。
每个反对我们的案子都是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这真的很让人悲哀。我们败诉，败诉，又败诉，然后到了最高法院，我们又没问题了。但是这告诉了你，我们的法院系统是怎么回事？那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达卡将回复，我们将看到会发生什么。
最高法院的决定让那些面临着3月5日打卡到期日的追梦者暂时松了口气，但是他们被遣送的风险并没有因此消失。本月早些时候，参议院拒绝了四项移民改革提案，其中包括两党合作结合赋予打卡受益人的法律地位，以及有限提升美国边境安全的方案，还有共和党人提出的涵盖川普大幅改革移民政策蓝图的议案。
川普总统阵营中任职最长的助手、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星期二在国会通俄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希克斯举行闭门会议，星期二质询可能聚焦在他去年在空军一号上就2016年6月川普选战期间，川普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川普女婿库什纳和时任竞选经理的保罗·马纳福特与一名俄罗斯律师在川普大厦挥舞一事，帮助起草了一份误导的声明。
一名涉嫌在日本肢解了一位女性的美国观光客在日本被捕。据媒体报道，警察上个星期逮捕了26岁的贝拉·克塔尔，他涉嫌囚禁一名女性。这名女性从2月16日开始失踪。警方在贝拉·克塔尔位于大阪的公寓的行李箱中发现了这名女性的头颅。嫌疑人还指示了警方到大阪与京都的三处树林寻回被害人的肢体。
星期二，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中小学教师连续第四天罢教，全州学校停课。教师们由于薪资纠纷拒绝返回课堂，全州55个郡的成千上万名学生受到影响。西维州教师工资属于全美最低之列，西维州已通过涨薪法案，但教师们认为涨幅远远不够。教师们要求与州长面对面的会谈。州长贾斯特斯说，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任命一个特别工作组来处理这一问题。
马里兰州华裔高中生阿尔文臣携枪上学一案，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地方法院星期二召开了听审，审议是否允许保释。蒙哥马利郡警方2月15日逮捕了18岁的阿尔文臣，他当时带着一支装满子弹的枪去上学。警方和检方表示，随后在其家中发现了更多武器以及一份怨恨清单。检方周一发布材料称，阿尔文在过去三个月内经常携带装满子弹的自制手枪上学。阿尔文表示，他父亲教授了他枪支的相关知识，还经常带自己去射靶场训练，而自己带枪是为了防范校园枪击案。在上周的预审听证中，法院拒绝给予阿尔文保释。
在佛罗里达州发生了致使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事件之后，控枪问题再次成为全美辩论的焦点。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们在控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控枪进程停滞不前，究竟是卡在了哪里？控枪的挑战在哪儿？川普总统提出的对策能否奏效？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个话题。马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是，首先我们要聊聊就是这个控枪问题啊，我们知道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讨论了几十年了，应该说这个争论的焦点是什么？那么控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个困难的这个点是什么？
嗯，因为焦点和难点其实都归根结底就两个层次吧。第一个层次就是法理层次，或者说是个权力层次，主要是就是说现有的那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就规定了那个就是说人民持有和佩戴枪支是人民的那个固有权利，不得侵犯。而且通过2008年以及2010年两项最高法院的那个就是那个判决更加确定的就是说这个这此项权利不仅是民兵，因为在原始的那个第二修正案中这是规定了民兵的权利，2008年的那个判议就规定了这个不只是民兵，就是所有公民都有这个佩戴的那个武器的权利，这就把这个事情这个普遍化了。然后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那个宪法的权利，你要现在去就推翻它，然后变成一个控枪，这个是在法理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其次，从那个政策实际有效性的程度来讲，就是说你禁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作用，就是能否减低能否降低这个实际枪支罪案的发生的几率，能否降低这个就实际那个民众由此那个死亡的那个人数和几率，这个都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就是说从过去几十年也做了很多的那个相关的研究，但是因为这个研究很难做，因为你双方各持一致的观点，说这个拥枪的一派觉得他的那个核心观点就是说拥有枪支会让你更安全，然后反对需要控枪的一派觉得是你控制枪支会让你更安全，但实际上双方他只能从各自的反面去证实那个但不能就是完全证实自己，他只能说证实对方的观点不行。比如说控枪的一方他只能证实就是说没有控，就是在控枪的情况下并不能让你更安全，同时这个控枪的一方他也只能证实就是说 你拥有枪支并不会让你更安全，但是他没法证实那个不拥有枪支也会让这个世界更安全。就说因为这个归根结底拥有枪支和安全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性的本身的问题，就是说你枪支只是一个工具，你人怎么去使用它，而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心理条件，他的那个这个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反应，他都千差万别，而且这个东西很难做一个社会的实验。你做科学实验的话，你需要做个control group， 就是那个控制群体，你作为对比，就是说同在控制其他相关的条件，一方控枪一方不控枪，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但这个这种实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法完成，所以说你在不管说出来多少研究，你对方总是有那个攻击的余地，这就造成了在这个控枪的问题上迟迟得不到解决。
嗯，是，就像您说的，无论是支持控枪还是反对控枪，都能找到对方所持观点的这个反例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对对对，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美国现在颇具影响力的这个游说团体啊，全美步枪协会，在佛罗里达的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可以说现在成了千夫所指啊。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协会。该组织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呢，韦恩·拉皮埃尔认为呢，更严厉的控枪法律是无法防止佛州校园枪击事件这样的惨剧发生的。那么您说他说呢，如果这些推动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按他的话说，所谓的这种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们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的话，那么美国人将失去自由，而且首先将失去的是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您怎么看这个 NRA 给出的这样一个说法呢？您认为这次佛州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对于 NRA 来说和他们有关系吗？还是说和他们完全无关呢？
我认为 NRA 他就是他每次就是应当说每一次出现大规模的那个枪击事件， NRA 都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但是他每次都祭出这个就是说宪法第二修正案这个法宝，就是来说就是说去，因为涉及到最基本的人民的自由的问题。至于说这个自由权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应当做出改变，但又涉及到很多法理层次的那个辩论，就说然后再加入各个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涉及到这个除权利以外其他利益相关的问题，这个东西交在在一起就千变万化了。但是从你说这个本身来说，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更严格的控枪并不能导致罪案的发生，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如果就世界范围来看，你看法国他最近十年他的控枪变得非常严格，但是也不能防止他就是说类似于恐怖袭击啊，或者是非法拥有枪那些购得枪支那些人造成了一个恐怖袭击。但是现在美国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那些合法拥有枪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枪支的人，他一旦那个情绪不稳定，他所造成的一个就是说大规模杀伤性事件，这种事件是不是能够通过控枪能够降低它发生的频率，同时也降低它那个造成的伤害的那个程度，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可以做的。就是说而且 NRA 他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站不住脚，因为你合法拥有枪支，你通过很多的审查并不能保证你这个情绪拥有枪支的人的情绪会时刻保持稳定，就是说你这个给他一个 license 并不能证明他这个人一定是好的，一定会在都会把那个枪使用在正当途径上。所以说从那个控枪的一方角度来说， NRA 的那个这一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啊，对于这个枪击事件也是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啊。那么川普总统是建议对购枪者进行更为全面的背景调查，而且要允许受过训练的教师配备枪支，以便这个保卫他们的校园，包括还有这个禁售撞火枪托等等的这个措施啊。那么我的同事尼亚日前是采访了几位州长，那么他们对川普总统的提议也是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这些州长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想要看从提高购买攻击型武器的年龄限制开始，这些是军事级别的武器，我们应该禁止撞火枪托，我认为这些是非法的。就我看到的法律来讲，现在就应该是非法的。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全面的背景审查，你怎么能反对呢？90%的美国人支持。
The idea that some of them would get training, be prepared, that's fine. 一些教师得到相关训练，这个想法没问题，但是要达到某个百分比或者是提供奖金，我并不是很赞成。但是一些教师想要接受训练能保护学生，我支持这个做法。我想谈一些积极的事情，因为现在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也非常的关键，而他做的一些事情在撞火枪托和背景调查方面他应该受到称赞。但是佛罗里达的州长不喜欢任何一个想法，包括禁止撞火枪托，将购买半自动枪支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这很说明问题。
我们拥有枪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我们用来狩猎获取食物保证安全。当我们在树林里远足的时候，你需要有枪来吓跑熊或者一些其他不愿意出现的动物。我们会看川普总统如何做。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坚定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州，我们也将坚决维护宪法第二修正案。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会做保护阿拉斯加的事情，我们要防止别的州发生的那种事情出现在我们州。
是的，那么此外我们注意到华盛顿州的州长因斯利也是就这个问题，特别是教师持枪的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观点啊。他说他听到一些生物老师说他们不想持枪，然后他说他也听到一些一年级的老师说他们不想让一年级的老师也持枪，而且他说他听到执法部门说他们不想以这个执法部门的这个身份要花上大约6个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去训练这些教师。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些方法，第一是否可行，第二又能否奏效呢？
我认为就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和那个控枪本身的问题一样，是很难证明它是否出效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大型的社会实验，怎么去控制各方条件一直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最大的那个障碍和挑战之一。比如说你说给教师配枪是否是有效，是否能够有效遏制就是说发生校园的那个枪击事件。你从表面上看来是可行的，比如说你大量发出消息，让可能那些有这个犯罪心理的人觉得哦，这地方有教师持枪，那不愿意去。但是很多情况下，你那个信息是不对等的，很多或者说很多本来就他就抱着必死信心的人，他觉得打死很多人他是个赚的，他不准备，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那个安危，他过去就是为了枪杀更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教师配枪对他的威慑力比较小，同时也涉及到个概率问题，就是说你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配了枪，那么他可能选择一些比较就是比如说有女教师那或者他没有这个配枪资格的人，在那些教师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配不配枪，给一部分教师配枪，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至于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但是在那个杀伤力方面，我就个人觉得是有作用的，比如说限制全自动和那个重型的那个来福枪的那个使用，这个在欧洲有我已经看到一些效果，比如说德国和那个英国他们就完全禁止了这个自动化武器，但是在美国自动化武器还是被允许的，这个不需要 license， 只需要一定的那个permit。然后而且你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规模枪战事情都涉及到这个全自动武器的那个执行，如果把这些禁了，单单只有那些比如说狩猎用的那个单发现或者是简单几发的那个武器的话，这样即使被某些那个就是说心智不成熟甚至是突然那个情绪波动的人拥有，他所造成的那个伤害力也会比较有限。但这只是那个治标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能在治标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可能在近期的也是一种进步吧。
是的。那么我也看到有人担忧，就是如果你给教师配枪的话呢，你们怎么能确保教师他们这个配枪的教师他们是完全可靠的哈？那么此外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确实我们一提到这个控枪问题的时候，支持控枪人往往都会反对控枪人往往都会这个拿出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啊作为一个他们重要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根据。那我们知道这项修正案是在1791年被批准的，那么距今已经200多年了。那么有人认为就是像现在这种新的这种社会的这种风格这种发展的方式，宪法第二修正案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这种或者说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那么您认为在对于现在的当今社会来讲，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否到了有必要做出修改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来看那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它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它那个理由是什么？它的理由就是说，人民有那个拥有对抗暴政的权利，就是说， 在政府确定的邪恶的情况下，人们有理由拿起你自己武器来对抗这个政府，它是赋予政治权利。但是这种对抗权在现代当今的那个国家机器武力机器的情况下，和国家武力机器相对比的话，会显得非常的非常的渺小。特别是加上当时信息时代的话，你基本上你人民完全来不及组织，就会被国家强力机器完全摧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拥不拥有武器，对你可能就是说对抗暴政这种远大的理想帮助并不是太大。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这个第二修正案它所有的拥有的那个法理的那个根本是有所动摇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不要说一个宪法修正案，就是单纯一项这个寻常的法律的条文的更改，都会要耗费大量的那个人力物力资源，经过长时间的那个辩论。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根本上说是一个程序那个法理程序上的问题，是因为涉及到太根本的问题，自由权利这种问题，所以会引起长时间的辩论，同时又加入 NRA 这种非常有力的那个强势利益集团，所以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所以说主要是从程序上说改变它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就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位艺术家希望通过摄影作品来提升大家对于该市常常被大众遗忘的凶杀案受害者的意识以及关怀。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罗斯福带领美国度过了经济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他的12年总统任期也让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引起争议的总统之一。他的4次当选也促使国会制定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2届。下面我们就和罗斯福总统纪念公园的解议员一起去了解一下那段历史。
1940年11月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赢得第3个总统任期。4年后，他又赢得第4次总统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4连任总统。罗斯福虽然功绩斐然，深受拥护，但也充满争议。
It was always controversial. He was a very controversial president during his 4 terms.
罗斯福当时就具有争议。在他的4届任期期间，他就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总统。1932年，罗斯福在选票上横扫当时的在任总统胡佛。1936年，他赢得了60%的普选选票，是历届总统中第2多的。 仅次于1960年的林登·约翰逊。此后的1940年和1944年，他面临很多对手，不仅有民主党党内的，还有其他党派的，他们不满罗斯福寻求第三和第四个总统任期。1940年，他寻求第三任时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说，如果你让一个人不可或缺，那么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不自由。1944年，他寻求第四任时的对手托马斯·杜威说，四个总统任期是对我们自由最危险的威胁。美国民众基本上也是认同这样的看法的。到1944年，罗斯福的支持盘是在逐渐缩小的，只是他仍然能够赢得不错的票数。
But he was still bringing in really good numbers. And you know, in Roosevelt's time, there was no amendment limiting. The first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n the third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n the three of the four presidents.
在罗斯福时期，美国没有限制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不过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以及他之后的四任总统都只担任了两届总统。杰斐逊说他不要寻求第三任，他说他不想看到总统变成君主，因为他们刚刚打赢了独立战争，从英国君主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不想要新的民主国家回到那种政府形式，这无疑是加强了总统只任两届的传统。他之后的大多数总统也都遵循这个传统，也有几位总统寻求过第三任期，比如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但他们得到的支持远远赶不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罗斯福来说，时机不一样，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盖洛普民调在1940年大选后做的民调显示，如果欧洲没有爆发战争，威尔基将赢得大选。所以是世界局势让罗斯福赢得了大选，人们也对罗斯福有信心，因为他刚带领国家度过了大萧条，人们信任他。但在罗斯福1945年在任上去世后，立即就有人行动起来，于1947年提出限制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而后提交给各州批准，最终于1951年获得通过，可以说是很快的。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像罗斯福这样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了。
It's pretty quick. So after that point, there will be no more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s a democracy, I think it's for the best.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两届任期是最好的。时代会变，支持会变，思想会变，技术会变。如果要让民主保鲜，让共和国强大，我们就需要轮替，让不同的人来带领这个国家前进。
We need the cyclical person. We need the changing person to move things along with the country.
海蒂·迪斯说，此后也有人试图推翻第22条宪法修正案，但都未能成功。去年，当支持者在奥巴马总统的活动上大声呼喊“再来四年，再来四年”时，奥巴马笑答：“我不能这样做。”
I can't do that.
VOA 时报道。
随着美国各地暴力犯罪减少，美国各城市变得更加安全了。但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是个例外。一位地方艺术家艾米·博尔伯特希望通过摄影作品来提升民众的意识以及关怀，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怀斯的报道。
For decades now, Baltimore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incredible.
巴尔的摩数十年来面临着相当可观的枪支暴力和凶杀案的问题，而且问题与日俱增，这和与贫穷相关的毒品交易直接有关。2015年，我听到的数字是344，那是巴尔的摩市史上凶杀案最多的一年。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我想要做点什么，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我要做什么。我是艾米·博尔伯特，我是记住人行道上的血渍作品背后的摄影师。我回到巴尔的摩市所有凶杀案发生地点拍摄，暴力发生当天的一周年，我回到那里，而且就在事发的那个时刻。
I definitely don't look like I belong in those neighborhoods. Being
我看起来绝对不像属于那些社区的人。身为一名白人女性，我看起来不是警察，就是社工或是买毒品的人。有人要求我交出相机，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在拍摄他们的毒品交易。然后我给他们看我的相片，里面没有任何人。我们将穿越这座城市到东面，我在东面绝对是比较紧张一点。在巴尔的摩西面的人愿意走向我，问我我在做什么，而且他们似乎够有礼貌。东面的人就是给我奇怪的眼光。一年前的今晚，巴尔的摩市在恰恰同一时间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他们相信有一名被锁定的被害者不在家，但是这个女人在过程中被杀害。事发当时有儿童在楼上。
There were children upstairs when it happened. Hi.
你好吗？
我很好，你好吗？
看看她，好美。她的名字是提杰。
我的理解是他当时只是在房子里，对吗？有人闯进来，他根本不是目标。
他不是个坏人，单纯。他有个女儿，跟他相处也很有趣。我们以前会跟他去玩，不给糖就捣蛋。真的，他的生活真的就只是他跟他的女儿，他就是自己待着。
他有个女儿？
女儿才3岁，但我想他现在4岁了。
That's awful.
那真是太糟糕了。我是城市里的一名艺术家，我在做一个摄影项目，名称是记住人行道上的血渍。我在案发的同一天同一时间点回到巴尔的摩市所有的凶杀案现场，然后我在案发地点拍下相片。
我就是不明白所有的年轻人怎么会只有在是他们的家人或是他们的朋友失去性命时才在意，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回味。
All life should be saved.
没有人的生命该被浪掷或被忽视。
是，
他只是个婴儿，一个婴儿，他才要刚刚开始他的生命。
小伙子，你说他女儿多大来着？
他女儿大概3岁或4岁。
我慈悲的主，愿你安息。
我当时在我家，然后看到救护车那些开到街上。我的伙伴厄尔打电话给我的兄弟季昂，告诉他他被枪杀了。
哇，这座房子的地址是3614，我也想拍这个。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谢谢你。
I want people to be able to look at these photos.
我想要人们能够看这些相片，然后想象他们站在那里，这个人正在死去，然后突然之间他们通过这张相片感受到情绪的连结，然后他们看这些遇难者是你所认识的一个人，否则他们只是一个数字。
I'm not trying to do bring beauty to the world.
我不是要试着把美带到世界上，我不是要试着通过这个赚钱，我只是真的试图唤起大众对巴尔的摩市凶杀问题的意识、了解与关怀。我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接触到更多人，人们可以在 Instagram 或是脸书推送里看到这些影像，那也给他们机会暂停脚步，记住这个人。我认为这比在博物馆墙上展示这些影像能做得更多。
美国之音记者怀斯，巴尔的摩报道。
备受关注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星期三闭幕，尽管人们更加关注取消习近平任期限制的消息，不过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审议党和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以及讨论人事安排。据信习近平可能要借政府换届调整，对中共党政机构来实行重大改革，推行大布置，来深化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和重组。习近平能否集大权办大事，有效地解决中国机构臃肿的老大难问题呢？在星期三晚上的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邀请专家来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